按照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二十节，翻到后我们也同心来读，因为就几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或先知。我们等一下，翻到没有？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能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才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能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要不信于文士或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徐牧师。平安。
在这个大风雪的这个警告之下，你们还是都不顾一切都来了，感谢主，神必定要祝福你们，也祝福我，因为我也来了。啊，感谢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这一段啊，我称它为是生命之道。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我们现在就好，我们就跳过去哈。生命之道，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他而且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活。也就是叫做生命之道。那么前两次我讲到的是第十三节，生命之道，我们应该好像盐。然后上一次呢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光，我们的生命，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的生命，你们好像世上的盐，你们好像世上的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欲不逾矩，这个矩代表什么？规矩。规矩是什么？就是律法。律法从哪里来的？是佛会，是不是？那我们所讲的，我们讲的律法呢，是从神而来，神的律法。OK，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叫做欲不逾矩。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一个啊，这个叫什么？自由女神像，大家很熟悉哈。其实这个翻译啊，是这个中文翻译一大败笔。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英文对不对 ？Statue of Liberty， Liberty 这个 statue 是雕像，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Liberty 呢，其实不是自由，是叫做释放。从国内来的人都知道，国内的军队叫什么？人民解放军，它英文是什么？People's Liberation， 对不对 ？Liberation Army 是解放、释放的意思。OK， 那么所以从这个原来的意思呢，你看看里面呢，没有自由，也没有女，也没有神。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叫它自由女神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哈。什么东西一大了就神了。 因为我讲这个意思是让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文字上面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思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它应该是叫做释放雕像，不是自由女神像。假如有人要把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自由女神像把它翻译回到英文去的话呢，美国人会觉得呆掉了，怎么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叫 preamble 他们的这个宪法里面的这个 preamble 里面就讲到说，追求什么呢？是追求生命、自由与追求快乐。那个地方我们又是把那个 liberty 哈 life liberty 就把它翻译成为自由。我还要慢慢的熟悉。OK， 门徒们的光，我们上次提到了，就是他们按照真理活出来的一个品格，是照亮世界生命之道。正如耶稣所说，耶稣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哎，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主的道啊，你们增强遵守我的道，就是真的是我的门徒。其实这个地方的意思可能会被误解哦。你们只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这个好像是叫做 work salvation， 你想是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No。他的意思实际上应该是说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而不是说靠了遵守这个道我们可以变成为主的门徒。但是你既然是主的门徒呢，你一定会遵守他的道。你遵守他的道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主的门徒呢？不见得，不见得。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所以在这边他是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OK， 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和日常生活当中，自由跟释放这两个字呢，我们是混着用的。I'm OK，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已经用了这么久，你要再去把它细分的话也很困难。但是起码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律法先知呢，是神的话。神的话呢，就是耶稣的道，也就是真理。而这个真理啊，叫你们可以得到释放。那么现在看一看哈，捆绑不等于自由，对不对？捆绑跟自由是相对的。那捆绑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律法先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捆绑，你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哎呀，很多的这些限制啊，是一种捆绑。自由的话呢，是耶稣的道。这两个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吗？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翻译两个字，自由。为什么翻成为自由呢？我不知道，我只能够猜想。我的猜想是什么呢？为什么翻成为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由自，是不是？由着自己，我们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为名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比较了解啊，这个自由的翻译不是顶好。 OK， 我也不要求你们要重新今天都要改口，但是起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哈。比如说啊，有人是这么看哈，一想到耶稣讲的道的话，哎呀，耶稣啊，你真的很酷啊， 你不像那些讨厌的法利赛人，老听那些繁文缛节，不可做这个，一定要做那个。上教会要穿什么？崇拜的时候要坐正，要仔细听到，不可以玩手机啊，还要十一奉献的。曾国说，我特喜欢你所讲有关于自由的道，认识你真好，你就是真理，真理使我得自由了。所以现在我不仅有了永生的盼望，更有了从心所欲的自由，太好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工厂里面做一个工厂的领班foreman， 在 break 的时候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工人，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信耶稣基督了，我已经得救了，我有永生了啊，因为我是相信他，凭着信心我得到永生了。我听到非常的 impressed， 我说哇很棒。他说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一听的话我更 impress， 我更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了解到这个本乎恩因之信啊。他下一句让我就傻了，他下一句什么呢？所以呢，我现在既然有永生，但是呢我可以吃喝玩乐干什么事情，跟我永生都不会影响到我的永生。我当场就傻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因为他讲的没有错啊。他 quote 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九节，大家都很熟悉的。那这怎么办呢？律法，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规矩，讲到律法和自由，真的是相对吗？这两个真的是对立吗？问题还是在自由这两个字，它的定义或者它的翻译。真正的自由必定是有规范的，不可能没有规范。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就是我今天这个题目的来源啊，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都喜欢从心所欲，但是加上不逾矩的话呢，这个变成一个限制，这个自由就受到了限制。想象一下没有规则篮球赛的光景，你能不能想象？以前我曾听还五六十年前听到人家讲一个笑话，这是笑那个一个电影里面那个张大帅啊，说张大帅去看篮球赛，他看不懂，他只是看了这个十个人在那边抢一个球，哎呀，这是汗流满面，弄得一塌糊涂的。他是很有权力的人呢，他就跟他的随从下说：“这十个人抢那么一个球，真是可怜。来，你跟我去找另外找九个球来，一人一个。”任何事情他都有他的规矩，有了那个规矩，你才能够真正的自由地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OK， 所以呢我们要对于人对于自由的一些误解呢要有一个 understand 哈。这英文说 freedom of， 我有什么的什么的自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自由地做什么事情。 I have the freedom to do anything， 我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那个我们应该不称它为自由，那个叫做放纵，对不对？它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还有一个叫 freedom from， 不被某件事情所辖制啊，这个好像有点道理。我们讲的 liberty 呢是释放或者是解放， liberty to 没有拦阻的去完成某一个目标。 OK，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自由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自由，没有拦阻的去完成目标。律法代表什么呢？律法的意思，我是讲到神所给我们的律法，它是帮助我们除去那一些 distraction，你不要去做那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你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结果呢 你就可以专心的去做某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啊，可是呢行为上我们做不出来。你们应该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翰本人 John Bunyan 他有一个名著，他写了哪一本书啊？叫做什么？天路历程哈，天路历程。我听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我只是听说，起码早期这个是仅次于圣经的一本畅销书，是很不得了的。 OK， 但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写的吗？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事情太多了，所以他没有那个 freedom to do it， 他没有那个 liberty， 他没有办法去写做这件事情。结果到后来进入监狱之后，他没有别的事情了，他可以专心的去做这一件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你几乎可以说，神把他关在监狱里面，要他去做那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好像对你的儿子对女儿好像也想要这样做哈，要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去好好的做功课。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碰到类似的一个光景。 OK， 所以今天的这个今天的经文只有四节哈，这四节里面它其实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律法与先知的四个特性。第一个，它的完整性，第十七节。第二呢，它的绝对性，十九节讲到它的因果性。第二十节讲到它的救赎性。我们一个一个来一起学习。完整性，第一个，它的前面一部分，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还先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把它废掉，因为要守律法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律法里面繁文缛节，我都记不得这旧约里面有多少条这个律法哈，听说是613条，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那他们守起来真是很啰嗦的。其实这个律法里面有很多都是一种仪式的那种律法，那个仪式重不重要？仪式本身不产生什么，它是代表它后面的原来的意思。OK， 比如说要洗手啦，要割礼啦，十一奉献啦，安息日啦，婚礼啦，敬礼啊，圣餐啊，这些都是属于律法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仪式。但是这些仪式本身呢？它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一种 power 能够产生什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一些仪式后面所代表的意义，这个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它特别的重要的意义。那你不去守的话呢？那就是你犯规了，犯了谁的规？犯了神的规。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个很明显的，保罗把这一个犯规他所代表的意义告诉我们。那假如是不认识主，对于我们的信仰不清楚的人，他到我们当中不知道就去吃了那个饼，吃了喝的那个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啊，它只是代表里面的意义。可是若是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意义，而坚持我一定要怎么样的话呢，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保罗所指的是那一部分。 OK， 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fulfill， 从心所欲。其实从心所欲呢，不逾矩， 是加上去的一个限制。但是当你这个心你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啊，你不必要那个不逾矩，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超越那个矩。好像什么，好像你学开车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车学习开车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手还各方面都还 coordination 都还很好都不错。但是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开车不错，不过呢你好像有一点困难，你没办法开直线。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 sensitivity， 我的对于这个开车的那个敏锐感不够，我要歪了很多我才感觉到，我才能够把它开回来。然后开回来之后呢，又之后要往右边又开了太多，或者又把它开回来。所以呢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个以前的车子啊，那个车头上面有一个 ornament 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装饰品吧，在那个中间，他说你开车的时候呢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把那个东西呢对准右边的那个白线呢，你就可以开得很好啊。我说试试看，我一开果然很棒很棒很棒。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那个东西了，我还是看得很好。为什么？我的 sensitivity， 我的敏锐度啊，身体的敏锐度呢已经很高了，高到一个地步呢我都不感觉了，我根本想都不需要想，哎呀我恐怕出现了或者怎么样，想都不需要想，我就可以开得很好。我们对于我们的心也就是要这样，把我们的心与神的心把它尽量的吻合。我们跟神的心呢常常是背道而驰的， OK， 慢慢慢慢慢慢盼望有一天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那个时候呢你根本不要去想律法，你就不会去超越。那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所谓的从心所欲，那是多好的一个境界。 OK，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呢？因为他有一个任务， He has a mission。他为了那个任务，他就去别的事情都不管。我们第一看到这个，我们第一个想象，他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说，哇，这个多没有面子！哎呦，这个他有损我的威，有损我的尊严呢。耶稣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尊严，因为什么？他的尊严是本来就有的，是别人不可能把他除掉的。我们很怕人家讲我啊，人家说我你好丑啊，哦，突然我就变得很丑了。人家说啊，你很帅啊，哇，很高兴，我就突然变成很帅了吗？ No， 我就是我，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就是我，使得我若是不把我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因心思意念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我真是一天到晚都在担心别人把我看成什么样子。我想要这样，想要做那个，因为我的心跟神的心不是在一起。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耶稣。那怎么可能呢？当然是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追求这件事情。从心所欲，不逾规矩。律法、先知就是神的心意啊！你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远不能够除罪。 但是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就坐下来。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今生今世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过一个什么？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不再担心这个，不再担心那个，因为我的心思意念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我能够更多的讨你的喜悦？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我这样做的话呢，是不是不太适合？会不会使人跌倒？心中所想的已经不再是我要怎么样，哎呦这个我很不喜欢，这个哎呀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想到说，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喜悦这件事情。不逾规矩，原来的规矩是要好像什么，我称它为小学哈，小学就是说做一个规范，你在规范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去想到这些规矩了，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是在规矩之内。OK， 第二个我们讲到它的绝对性。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天长地久有时尽，但是神的话语呢，永远啊，它不会被废掉。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时代不同了，你还讲那个？真的，现在时代真是不同啊，不同到一个地步，让我惊讶到一个地步，我无言以对。现在男女住在一起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很多人他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谈话当中，当然在电影电视上面是更多了，不把它当回事情，把它当成一个背景，它已经不是主题了，它成为一个背景了。所以为什么时代不同啊，或者是说地点不同了，这个是在美国耶，怎么样怎么样哈？哦，时代不同了，地点不同，所以律法就不适用了吗？ Yes and no。 有些人的律法呢，确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就不适用了，但是神的话语呢，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语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那么中文翻译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很清楚啊，很简单，我们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但仔细看的话啊，原来它是有意思的，它一点一划呢是叫做 a yod or tittle。 yod 这是希伯来文里面最小的一个啊，一个 yod， 一个 tittle 就是突出了一点，这两个是不同的字。左边的那个呢是代表比较接近英文的 r， 右边的那个呢是比较接近英文的 d 啊 David， 这是不是很像？我只要不戴眼镜的话，我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差呀，就差那一点点。That's the title。那么中文翻译，我觉得翻译的很棒啊，一点一画都不能够被废去，因为在一句话当中，出埃及三四十四节，它只要这个东西差一点点的话呢，不可敬拜假神，就变成了不可敬拜真神。一点一画差一点点，意思差很远，差怎么差之毫厘啊？也没有，就千里啊，差很多的。耶稣是王还是主？王大还是主大？ 就差一点呢。这句话其实我有一篇道，今天我就不讲这个哈。不过基本上呢，王他是管理你的，他用他的权柄来管理你，你要听他的，要不然就会有后果。 OK， 王，耶稣是王，不错，但是耶稣更是主。主代表什么呢？你自愿跟随他，他虽然不要求你什么，你却心中常常思念他，说主啊，你想要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怎么样做能够使得你心意满足？这是主。中间有一点差别，那一点差别呢就很大了。 OK， 我们再讲到这个因果性，第十九节他讲到什么呢？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 OK，这个地方我们好像看出来有一点小问题哈。没有关系啦，我只要进去就好，我在天国是最小的，总比在地狱里面最大好，对不对？那你假如这样小的话呢，那耶稣基督真的是可以准许我们这样做吗？还是接受我们只要就是到了天国里面是在天国扫地或者看门的？应该天国没有灰尘，不需要你扫地，天国也不会有小偷来，所以也不需要你看门。天国最小的这个呢，我的思想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哈。一个呢说，其实这个人根本不可能进去，他不能够进去，他在天国要称他为最小的。那有的时候啊，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 expression， 一个表示的方式哈。比如你看这一个啊，假如有人说 He is the last one to go to heaven， 这个代表这个人能不能进去啊？英文假如是人家用这种表示方法，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总啊，哎呀，我需要找人来帮忙，人家就跟我介绍说啊，你去找那个某人帮忙。哇， He is the last one to help， 那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人不可能来帮忙。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有这个意思，你这样的话，你根本就是不顺服耶稣基督，你根本不能进去。但是另外一个说能进去，因为我们进去呢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行为。OK， 那么有的人是因为无知，他对真理不是很清楚，他还是热心传福音，然后告诉人家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结果讲的都是错的啊。能进去吗？不过不管怎么样，这边他主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 pay attention， 不要随随便便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去做一个解释，是用神他自己话语原来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点一画，神的意思就是律法的精义，也就是神的心意是不能够改变也不会改变啊。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个命令，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OK， 不过我刚才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很容易的，这两个好像是相对的哈，所以呢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然后下面呢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 刚才领会的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说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天国最大的是谁？我们若是一丝不苟，我们教导人戒律，我们到天国就成为最大的吗？ No， 他这句话翻译的很明白很小心，在天国要成为大的，但不是最大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变，差那么一点点的话呢，意思就非常不一样了啊！我有什么特别注意呢？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读啊，在天国是最小的，在天国是最大的。仔细再看看的话，不对啊，不是最大，不是最大，但是他在天国里面是大的，就是说有这个荣耀冠冕。遵行耶稣基督的话，遵行神的话呢，是神所最喜悦的，也就可以得到那个荣耀冠冕。 OK， 第四是他的救赎性。救赎性，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今天我称它为宗教，我们都常常听说过哈，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宗教是什么？其实宗教这个原来的意思，起码说英文的是叫做 religion， 而这个 religion 呢，这个字很广，它很广泛，它可以代表说整个的信仰系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呢，把这一个字啊弄得太广了，所以所有关于人与神之间的这些关系，还有那些系统，还有规矩什么，都叫它成为宗教。所以宗教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这些规条来取悦神。这有什么不好？这些规条都是好的。那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说，若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家告诉说你现在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应该要每天要读经，要祷告，吃饭前要祷告，睡觉前要祷告，然后呢又怎么样，哎呀，很多很多的这个规条，有什么不好？完全没有什么不好。就好像你要教你的孩子每天的那些 routine， 每天的那个规矩，但是等到你已经长大成熟了，成人了之后呢，你还是按照这个规条啊，今天的功课都做完了，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好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这边。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割耳板的意思就是已经归给神了，已经属于神的了，所以呢啊，这些钱我虽然好像是在我的名下，但是都是属于神的，我不能够拿来啊来供养父母。换句话说，法利赛人用神的律法来，用遵守神的律法来违背神的心意，可以了解吗？你有没有这样做过？那个规矩我做好了，我做到了，但是呢心里却远离神，口里尊敬，心里却远离神。这是律法，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的义。真门徒的义呢，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是信心。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就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耶稣几乎从来没有骂人，除了法利赛人，而且他骂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一点都不留情面的，直截了当的就责备他们。 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法利赛人把律法的规矩表面的去守得很好，回乡子收了之后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放在一边，十分之一他也奉献，遵守律法的规条，可是呢，公义、怜悯、信实他放在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公义、怜悯、信实比较没有办法quantify， 不能够用一个数字或什么把它讲得很清楚啊，是你心里的一个状态。这个呢，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我就有足够的自由度，我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这也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所看见的。常常有些事情，神的心跟我的心不在一起，那你猜想我要想尽办法满足什么心啊？满足我的心，可是又知道了，哎呀，觉得做基督徒这好苦啊，我要满足我的心，还又要满足神的心，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冲突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起先的话呢很简单，我就满足我的心，表面上呢我就做个样子，别人一看起来哇他很棒啊，还被选成为执事啊，还怎么样啊，都很好。可是越来越亲近神，越来神因为神爱我的缘故，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把我拉近他，使得我心中越来越不平安。因为什么呢？以前的话呢就是马马虎虎啊，也不够成熟，也就无所谓，还过得蛮平安的。可是到后来越接近神，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越不平安，常常就会在这些挣扎当中，哎呀蛮辛苦的。但是神的爱他就让你在这些挣扎当中去成长，若没有挣扎永远没有成长。所以这些呢就是属灵的健身房。我们的身体啊常常上健身房花钱找啊，就上健身房，我称它为叫做花钱找罪受，是不是啊？但是属灵的健身房呢，是神对我们的爱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拉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去接近他，让我们去爱他，享受他的爱，然后使我们的心跟他越来越接近。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因为这一些登山宝训所讲的对象啊是门徒，所以呢他在前面说这些法利赛人是这样做，你们呢不应该像他们那样做。这更重的是什么呢？这更重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是你们当行的。因为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就说啊，对，我们应该要重点放在公义、怜悯、信实，所以十一奉献的话呢就无所谓了，因为那是旧约的啊，新约里面没有。我以前是跟一个牧师这样子就辩论，我说新约里面没有讲到十一奉献了，他就把这一段经文给我看，看到什么呢？我把那个纳字忘掉了。他说你们应该要去做更重的，可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啊？那是代表前面的这些，就是代表十一奉献啊。今天神告诉我们说，你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若是不十一奉献，我不敢讲太重的话，我只能说你的心还没有到，你的心跟神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来解释，因为我不想十一奉献，所以呢我在圣经上面找到说啊，对，在那边啊，圣经什么地方有说过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我心中不是很乐意的话呢，我何必假冒为善呢？那我就不要捐了，起码呢我表里一致哈。我也是这样想啊，后来仔细去看看那一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讲到对于耶路撒冷的一个赈灾的一个捐献，那个呢不是律法上的一个规定非要如此不可，所以呢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在那一件事情上面的话呢，也是看你自己的能力啊或怎么样，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啊。你心中说啊，我实在是很困难，我十一奉献都已经困难了啊，怎么样，那个也就勉勉强强我们可以过去了。但是十一奉献在当时的时候根本是几乎是像一个 tax temple tax 一样，你今天到了4月15号之前你要缴你的税的时候，你跟他在1040上面写一个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今天不是很乐意，所以呢我就不交税了。那么你会收到他们的通知，那个不是说你乐意不乐意，十一奉献呢是神的规定。那么我们所需要操练的是什么？从开始不喜欢就做，做到有一天你喜欢。圣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十一奉献，它只真的是就是讲十一，但是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奉献。所以你若是仔细的要把所有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些奉献全部加起来的话呢，我是听人是这么说，它实际上是大概是差不多是26%，不是10%。OK， 所以呢，我们的心若是不跟神的心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呢，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给我们自己啊找一个解脱，一个脱罪。那啊。这样的信息我想很少人喜欢听，在美国的教会平均啊，我不晓得我该不该告诉你，在美国教会，中国教会我们没有这个统计哈，美国教会平均会有的奉献呢是3%，不是10%。我为什么犹豫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恐怕你心中想，we're not really that bad， 我们还可以了，起码我们虽然没有10%，起码我们不是说啊那么糟糕。讨神的喜悦，把你的心放在神那边，你要做的是那更重的，但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其实这一个纳字跟那个更重的根本是应该是在一起的。OK，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我们很熟悉。反过来，没有信心的行为是白费的。你说要靠这些行为，靠了捐钱，靠了遵守这些规矩，神的律法，要进天国，是白费的。It doesn't work， 白费的。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真的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让你
有那种感动去做你所当做的。
罪进入了世界，人被这个字哈己所困。我们最大最大的捆绑不是外面来的，是这一个己字。什么事情我们都为了这个己，为了我自己的想法，为了我自己的舒服，为了我自己的啊怎么样，什么东西为自己着想，很难很难脱出来。我们要一定要承认，要接纳这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神呢，他赐下律法以及先知作为我们的指南，也是一个保护，更是一个盼望。有一天呢，我们真的那个我们的心可以跟神的所赐下来那个律法与先知后面的那个原则相合了之后，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得到自由，完全被释放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盼望呢，是随耶稣而来。耶稣来了，他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这个罪的拦阻，成全了律法与先知的目的，使神的恩典智慧能力再度涌流。我们与神之间若是有罪的阻隔，这些就受到拦阻。我们好像也有得到一些，但是这些呢 is trickles 一点一滴的。但是若是完全没有罪的拦阻的话呢，那真的是涌流。撒旦最怕的就是神的话，这个你们应该是熟悉。神的话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撒旦呢，他竭尽其能事要毁灭神的话啊，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是 不光是秦始皇所干的事情，在整个世界，尤其在西方世界，这个焚书坑儒这件事情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呢扭曲神的话，诋毁神的话，混淆神的话，掩藏神的话，为的就是让我们不知道神的话。你若是没有神的话，你剩下还有什么？人的话。人的话可以相信吗？呀，别人的话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话，我不会自己骗自己。你讲这句话的就是在骗自己。哎呀，我们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自己骗自己。当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因为良心不安。我自己骗自己之后呢，我的良心呢就暂时让它安抚一下。但是你若是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话呢，它不会让你啊，顶多你一下子，然后它待会儿呢又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你，你怎么这样子？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永远是在里面，但是你先要让它进来，它还没有进来之前的话呢，你没有任何的盼望。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行道不是赚取永生，乃是有永生的一个证据。神的话语是给我们一个指南，然后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一旦我们有了神的心意之后呢，其他的就变得会比较容易了。当然不是说完全那么容易，还是有它的困难，还是有它的难度，但是这个难度是可以克服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在当中有挣扎，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好像在健身房一样，越来你越有能力，越来越享受神的话语，享受神的心意。你看那是多好的事情。不过 我讲的这些基本上对象啊都是信徒。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些恐怕都是隔靴搔痒。那我自己经过这个过程哈，因为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神很爱我，所以常常差派一些基督徒在我的旁边。从小学就开始，小学有基督徒，有宣教士，中学呢也有，高中也有，到大学有一个我最好的同学，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反正经常啊。那有一天我就想，好，那我就读读圣经啊。我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孙子兵法，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要跟基督徒辩论的话呢，我怎么能够不知道圣经呢？所以我就读圣经，让我对圣经比较熟悉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辩论啊。我讲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当时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跟基督徒辩论的时候，常常我的杀手锏就是说，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哎呀，好多的基督徒一听我一问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脸红呢，头就低下来了，我就很得意啊啊！因为早跟他们辩论，到后来发现呢，我辩赢了又怎么样？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呢，有一天我信了，终于我信了，感谢主。结果神问我的第一件事情，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受到感动，我就信了。那个是不知道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神的第一件事情说，这个礼拜天你要不要十一奉献？啊，我心中就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呢，我既然是信的话呢，没有人可以逼着我信啊。我既然是信的话，是从心里面要信啊。我既然从心里面要信的话呢，神就跟我提出这第一个我常常拿来攻击别人的这件事情。哎呀，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呢，神就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礼拜天终于到了，写一张十一奉献的这个支票。这是我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个主日，放在口袋里面。去主日，心中在里面跳跳跳，然后呢，奉献的时候到了。那个教会呢，他们是传那个袋子，一行一行的传，越传越近，我这个心跳还越来越厉害啊，心中还是想到，我也不见得一定要放进去啊。最后到了我的面前的时候，好像千斤重把它拉出来放在里面。浑身大汗，因为神爱我。从那天以后，在这件事情上再没有问题了。这是我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我的丑事哈。辩论赢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重要的是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若是你对于耶稣是真的是假的你还不能够很清楚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多思想一下，耶稣是真的。那有一天我听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巴斯葛的赌注。哎，怎么教会里面还讲赌注的，我们借用它呢哈。巴斯葛是一个科学家啊，那学科学的人常常都用科学来反对神，他不知道说科学不神不在科学以下，科学在神以下。OK， 所以他用科学的这种辩论、辩证或者是这种方式呢，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当初做一个决定是用这种方式的，但是决定之后从没有后悔过。OK， 这怎么说呢？这是一个 statement。 圣经是神的话，那神的话说耶稣是救主， 这是一个 statement， OK？ 那么这个不是真的，你不信，或者它是真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有四个不同的可能性，看懂了没有？它是不是真的，我也不信，结果呢，我对了，哈，我对了，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耶稣不是真的，我也不信，你得到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顶多你能说我对了。假如他不是真的，而我信了，我信错了，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不对？好，假如他是，假如他是真的，我信了，荣耀冠冕，好的无比，对不对？那最后一个 condition， 最后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他是真的，我不信，这问题就大了。在这四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选择？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应该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当年那天我不晓得这个荣耀冠冕好的无比，我不清楚，我只是追求这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若是真的，我就必须要信，我没有什么选择。因为若是他是真的话呢，我信他，他还是真的，我不信他，他还是真的。有一天 Charles Stanley 他有一天讲到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们美国人呢有这么一句话啊， 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that settle it。 神这么说，我又这么信，一切都解决了。他说 No， 不对， God said it, that settles itYou believe or not， 没有关系的。神说的就是真的，你信他是真的，你不信他还是真的。我当初所想到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当我觉得说他应该是真的，但是我不能够确定，我就试试看。假如是说到后来发现原来他不是真的，我信错了，我也没什么损失，因为我被骗呢，那个应该不会是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他若是真的而我没有信的话呢，我的损失就大了，我何必冒这个险？但是当我信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后悔过，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好的无比。好，现在我们来一起唱这一首诗歌作为回应。你的话，神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好熟悉这一段啊。
天地将毁坏你。 的话却常行，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讲到这里，我想若是弟兄姐妹们当中，你若是你还没有信，你还不能够肯定的话呢，我盼望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因为不决定信耶稣就是一个决定，你不若今天或者是任何时候你不决定要信耶稣，你就是决定不信耶稣。你能够那么肯定耶稣不是真的吗？我盼望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做工，或者是说你已经老早相信了，你也完完全全相信，可是今天听到神的话语是那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愿意更多的去啊，把你的心思意念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啊，让神来做一个改变的工作，目标是让你的心跟神的心呢越来越吻合，那你也可以在今天做一个决定啊，愿意神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大的做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责备我们，也是来引导我们。主啊，愿意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成全，愿意你的旨意在孩子的心中成全。主，我们心中的挣扎你都知道，我们知道你也必定要在我们心里面来保守，来扶持安慰。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好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起立，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